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大部分朋友都在去购物的路上啊，有多少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呢？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反馈的，丁月是随时随地欢迎啊。接下来其实说到这个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一个提醒啊。我记得在这个感恩节之前啊，有跟大家分享过，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商家嘛，他们也学尖了哈，或者说学坏了吧。这个 Wallet Hub 不是有个报告统计吗？其实今年有超过36%的这些商品的价格啊，他们都跟11月初和中旬的时候没有什么变化啊。所以你觉得是捡便宜了吗？哎，未必啊。有些商家采取就是先涨价后降价的这种策略，让你在这个数字的折扣上啊，因为大家现在也会用计算器嘛，对吧？啊，你别看美国人他也是很精的啊。那你给他一个价格，然后他差掉说，哎，我们现在是打了几折，他也会算的呀。哎，一看好像不错，哎，打了什么5折、6折、7折的，是吧？但是呢，实际上根据 Wallet Hub 的，因为现在也有网络很多的统计工具嘛，或者是这个 track 的工具，他去看这个价格的历史，发现未必是这样哈。哎，所以您也是擦亮眼睛看看啊，搜索一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的划算。当然，如果你在预算之内吧，有的时候买东西买的是个开心啊，你觉得就是我就需要这个东西，价格又合适，那么就下手哈，也可以。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需要提醒的是，就是在购物季当中哈。同时也是小偷啊诈骗的一个高发季节。那么很多这个Amazon 的用户，尤其是 Amazon 的用户，成为这些诈骗犯的一个热门关注的目标了啊。所以对此呢， Amazon 是最新发出一个提醒，说一定要小心那些冒充的诈骗手段啊。那么我看到就是说 Amazon 啊，现在是全球用户已经超过3亿1000万了哈，其中超过2亿呢是 Prime 的会员。那么面对冒充诈骗和网络钓鱼攻击的这种增加呢， Amazon 几个月前就开始向用户发出提醒了哈。那么很多用户也在网上啊分享自己遇到的各种诈骗的这种经历啊。比如说有一种诈骗短信，他老告诉你说他们是 Amazon 的安全团队啊，告诉你你买了哪些产品要召回，你只要点击链接就能收到退款啊。那大家想想，就是这个链接就很有问题啊，很多是有这个什么钓鱼软件在背后的哈。然后还有呢，你就被人拉到一个陌生群组里聊天，全是骗子企图窃取你个人资讯的手段啊。那么怎么样识别诈骗呢？我们看到这个Amazon 之前有发出提醒啊，就说电子信啊，这个 email。一般收到 Amazon 的 email， 你不确定真假的时候，你登入你的 Prime 的账号看一下就知道了，它有这个 Information Center。 如果这个 Information Center 里没有这封邮件的内容，那么就不是官方的邮件，而且合法的邮件地址会包括 Amazon.com。 很多骗子呢常常在这个里面加一些别的后缀啊，因为 Amazon.com 它没办法用这个来发嘛啊，甚至有一些就是用一些伪装的哈，他带了 Amazon， 但是里面加了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哈，所以这个就要小心了。还有就是短信，你可能会收到一些陌生号码发来的，根本就不是你的订单啊，但是说你来了，你有个订单要送货了，等等等等，其中包括前面说那个什么，你有一个退货啊，或者是召回，你要点击 link 做什么什么，那都要特别的警惕。还有就是呢，有些骗子他打电话给你，要求你在电话里付款，提供什么账号密码、信用卡、银行资讯啊，或者他想要远程操控你的电脑啊，不用多想，赶快挂断啊。这个不可能 Amazon 要求你这么做哈。另外呢，就是你网址上面出现大量的数字拼写错误，或者导向你去 Amazon 网站以外的页面，都千万不要点击啊。那么 Amazon 提醒说，这种诈骗就是给人一种虚假的紧迫感啊，而且呢，就是有些人就骗你用什么 gift card 来付钱，这种情况呢，一定要保持警惕哈。现在呢，购物季嘛，购物季，大家大部分的购物可能不是实体购物了哈，但是网络购物就成为了这些诈骗犯的一个不法之地吧，所以大家真的要留个心眼哈，千万千万要小心啊。 那提醒完大家之后呢，我们也花一些时间哈，来看一下这个香港大火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哈。刚才整点快讯的时候稍微提了一下哈，但是没有详细展开。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事关重大哈，还蛮值得我们持续的进行关注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香港政府是开了一个记者会哈，公布了火灾的一个情况和搜救的进展。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呢，这个大火啊是五级大火啊，已经造成了当地居民128人遇难啊，其中39人的身份确认了，还有89具遗体的身份没有确定是谁。那香港当局表示说呢，不排除还会有更多的遗体啊，毕竟还有200多人这个失踪。值得注意的是呢，目前发现遗体当中啊，大约有一半都是在他们自己的这个住宅当中所找到的啊，也就是说火势冲过来的时候，他们没有机会逃生啊，就是死在了自己的家中。那当地的保安局局长叫邓炳强啊，他说这个火灾期间呢，警方接获了467个失踪求助案，部分有重复的。那么他们的消防员完成了大厦灭火和救援的工作，现在要为火场降温。那么整个调查周期呢，要3到4周才能完成哈。鸿福苑呢是1983年建成的，一共有8栋楼啊，就是你可以当做是一个 community 的名字吧，啊，叫鸿福苑。那么这次呢，8栋楼当中有7栋都着火了哈。那另外一方面呢，香港廉政公署就这个鸿福苑大维修工程可能涉及到贪污啊，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先后抓了8个人，包括这个工程里面涉及到的工程顾问、棚架工程师、分判商以及中间人啊。那么廉政公署的人员呢，在13个处所执行了搜查令啊，想要搜寻相关的一些工程文件和银行的交易记录。那么现在很多人都在关心啊，这个火灾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对吧？我们这几天看在网上看到太多触目惊心的画面了啊，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70多岁的老爷爷哈，站在这个着火的大楼前，然后哎呀这个无助的在那儿哭啊，因为他的老伴儿还在这个火场当中哈，生死未卜嘛，真的是非常的担心啊，你说这个焦心也好，这是充满了绝望吧，因为很多时候他会觉得说很多守在外面的人会想说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或者爱人了哈。哎，所以那种你说到底是谁造成了这样的人间惨剧呢？还有就是这一次火灾遇难当中的有个消防员非常年轻哈，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啊，就突然就丧生火场哈，那么是不是应该问问这么多现在已经发现的128具遗体啊，这些人命到底该算在谁的头上呢？啊，还有那200多位失踪的人哈，这个该怎么去算呢？真的是要追查到底啊。那么目前关于这个火灾的原因啊，当地消防处的处长叫杨恩健说呢，大厦的火警中在火灾的时候没办法有效操作啊，这个在我们之前第一时间的报道，就感恩节前的时候第一时间报道上也说了。当地居民说要拉火警拉不响啊，有开但是没声啊，怎么回事？这是一个他们要调查的重点。另外一个就是外墙的这个竹子搭的棚架、施工棚架和施工所用的棚网的安全性啊，到底是不是合规的？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说这个也是今天我们看到在海外和中国大陆哈网友的不同的一个争论点吧。那首先就是到底是这个竹棚子的问题还是这个叫做棚网的问题哈、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双方都是怎么说的啊。就是当地的那个保安负责人嘛，就是邓炳强说，初步检验结果显示鸿福苑竹棚使用的那个围网是有阻燃效果的，火灾最初应该从低层围网起火，然后蔓延到了其他的楼层，再点燃窗门附近的发泡胶板并且烧断了竹枝飞坠，也加速了火势扩散。但是建筑工程商人哈、啊，就是当地的一个建筑工程商人叫做潘卓宏啊，他据说也这个在这个事故发生前就举这个写信叫做举报了好多次哈、啊，说当地存在这个安全隐患，但是似乎没有人理他啊。那这个潘先生就说呢，鸿福苑的工程一次是没使用阻燃棚网，导致了火灾蔓延。他批评当地政府呢长期不作为，视市民生命如无物，认为必须要问责下台道歉。 还有一位安全师学会会长啊，李光生表示，他说这个具有阻燃特性的硼网离开火源大约四秒就会熄灭了。他观察这个鸿福苑烧火的情况，认为很可能就不是阻燃网啊，就没有阻燃效果。因为网络上流传的工程文件显示呢，这次棚架用的是山东尼龙网。啊，阻燃认证是一个山东滨州实验室出具的，取代了香港传统的那个标准认证，所以呢，这个也得不到官方的证实哈。那么，所以现在网络上就是有论战嘛。如果是竹棚的问题，那么就是香港的自己的问题啊，因为你们搭了竹棚的这种易燃品。但是你在这个火灾灾后之后的图片，你看那个竹子其实整个的框架整体还在的啊，但确实那个网子烧没了，是不是？那这个阻燃网呢？它就不一样了。如果这个事故查出来是阻燃网的问题的话，那么就涉及到中资企业了啊，这个性质就不同了啊。那么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不是这个中资企业就是说不符合标准呢？然后带来了这种安全隐患，酿成了这种人间悲剧呢？啊，哎，所以现在这个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啊。如果你说是跟中资有关，或者是跟中共有关，他们就不乐意听了哈。哎，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关于香港大火的一个调查情况。那目前官方能不能依据初步化验结果，是否能有一个独立公正的调查，以及调查结果什么时候能出现呢？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作为公众啊，持续的去关注啊，去问责的。好，那关于香港大火吧，后续有什么消息啊，丁月也会跟大家随时的进行更新哈。我们接下来还得再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